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怎么说，我就怎么做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李勋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3月4日。我今年86岁，1997年10月，我喜得法轮大法，无病一身轻，走路生风。得法时我还不到60岁。27年过去了，现在我仍像60多岁的人一样，腿脚灵便，耳聪目明，包装纸上最小号的字在日光下都看得清。我还能穿针引线，连孙子都佩服我这个86岁的奶奶。这么多年中共邪党迫害大法，我坚持学法练功，做好3件事。师父法中怎么说，我就照着做，就保持着这颗真诚实修的初心。一，不辱使命，讲真相救人。中共恶党开始迫害大法后，在东北老家我就发真相资料救人。2016年我来到南方，和当地的同修联系上了，大量发放真相资料，贴粘贴，发九瓶共产党、江泽民奇人等，我们在市场关口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。后来我和同修结伴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同修去了外地之后，我就每天坚持自己出去讲。我80多岁了，见人就开门见山说自己的年纪，谁都说完全看不出来。我讲我这一生经历的中共邪党迫害我家的故事，讲文革、三反、五反等等，告诉他们共产党害死很多中国人啊，然后告诉他们邪党迫害法轮大法的真相，要他们抓紧三退保平安。讲真相的过程中，入过团队组织的人退团退队都很顺利，让党员退党的不少人有些犹豫，但我也要让他们听到得救的大法真相。临别时，我叮嘱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9字真言，人们都能接受。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没有怕心。我每天都想出去救人，能救一个人都值，一天都不舍得耽误。我出门前先发正念，请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来，我没有放松过。有件事给我感触很深，有一位女士70多岁，刚搬来附近孩子家住，她出来购物，迷路找不到家了。我上前搭话，问明情况后说，你不要怕，我送你回家。我向商场保安问了他家小区的大概方向，给他带路。送他回家的路上，我给他讲真相，帮他做了三退。他非常感激我，我说，我修大法，做好人。我80多岁的人，送70多岁的人回家，没有一点顾虑。我知道，来到我身边的都是有缘人。一切都是师父给我铺垫好了。这样坚持做下来，我每个月能劝退近100人。我按师父的要求做，能救多少人就尽量救，不攀比数量。年轻同修拿到三退名单很感动，说，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和职责。 有时同学问我，你孤独吗？我说，从不孤独。我每天出去讲真相，认识那么多朋友，与那么多众生结缘啊。每天都有人和我聊天，很多人和我熟了，见面就跟我打招呼。有时候天太热，路上行人少，我就一路轻声念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希望有缘人能靠近我，也让一路的花草树木都能感受到法轮大法的慈悲与美好。二，对照法，修掉各种人心。我注重在生活中实修的很多小细节，放淡在人中的各种欲望，努力做到实修，真正的信师信法。一，不感受人间苦乐。在南方酷暑天气下，我不吹风扇，不开空调，因为修炼人吃苦是好事。夏天出门，没下大雨，我也不打伞。我平日生活简朴，去同修家不吃吃喝喝，不闲谈家常，严格按照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。我每天早起晨练一步到位，然后早晨背法、读法，把自己融在法中，很快乐。下午我坚持出去救人，每天都过得很充实。二，不生气。大女儿脾气急，有时会数落我，我不生气，我已经不会生气了。当然我也会检查自己哪里做得不好，有就改。我心里说谢谢，我知道我就这么点修炼环境，都是让我提高心性的，你好我好的怎么长功。三，体验神奇。前三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蔓延，中共邪党强迫所有老百姓都打中共生产的疫苗，我想我不打。社区人员追上门，让60岁以上的老年人必须打，因为他们有指标有任务。他们把我带到社康中心测血压，我就说我血压不稳定，不能打疫苗。他们一测，我的血压近200，就让我回家了。我回家后没两天，他们又追到家里要再测血压，想逼我打疫苗凑人数。我大女儿笑着说，我妈不用打。社区人员说，先测一下血压。女儿说，我妈练气功，整不好把你血压仪弄坏了。结果社区给我测血压，机器出不来数字，血压仪真坏了，他们只好灰溜溜地走了。此后再也没人来追我打疫苗了。疫情期间，家人虽然都阳了，但都很轻微，因为他们都支持我修炼大法。我本人没有受疫情影响，还给孩子们做饭，照顾他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怕心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日。我修炼12年了，没有经过迫害之初的大风大浪，我还有很重的怕心。每当有人敲我家门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想，是不是恶警来了，怕得够呛。所以每次都是我第一个跑过去，从门的猫眼向外看，看清楚是谁在开门。每天出门，我都要看看有没有人跟着我。看见小区外面有警车，我心里怕得突突跳，总以为自己是邪恶监控的重点。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四五年。我心里知道这是怕，但我表面上不承认，用各种借口掩盖。直到有一次，和我一起被罚的同修 A 的妹妹被警察绑架，接着同修 A 又被绑架，我的怕心彻底的暴露出来了。我不敢在家里待了，我收拾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家。在收拾东西的过程中，开始的时候还比较镇定，可后来越来越害怕，怕得够呛。我把其他的大法书送同修家去了，自己只留下一本转法轮和师父的法相。我当时想，师父的法相不能放家里，警察拿走怎么办？师父的法相和转法轮书我走哪儿带哪儿。于是我收拾了一点衣服，背着师父的法相和转法轮书就离开了家。我先去了同修 B 家，同修 B 让我住他那儿。我想，同修 B 家是资料点，我在他那儿住，这不给同修带来危险吗？我说，不行。同修 B 说，那你去哪儿？我愣住了，我也不知道我去哪儿。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，突然大脑中打出了一个同修 C 的名字。我和同修 C 并不熟悉，只见过两次面，为什么想起他呢？我想是师父点化，应该去同修 C 那儿。我和同修 B 一说，同修 B 也觉得很好。于是同修 B 就把我送到了同修 C 那儿。同修 C 当时表现得很好，说欢迎我留下来，可是第二天就撵我走。因为同修 C 被邪党迫害，被打了毒针，脑子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。清醒时，同修 C 帮我向内找，从法理上和我切磋，说我有怕心。我当时还在找各种理由掩盖，因为我知道自己有怕心，为了自己的面子不肯承认。同修 C 就给我指出来了，一下点醒了我。我悟到了自己有求名的心，有面子心，为了自己的名不肯承认错误。我按照师父的法做，我放下了自己的面子心，承认道，是我有怕心，我不要，求名的心也不要。刚说完，师父马上就给我清理了身体，当时就感到师父给我清理出好多不好的东西。同修 C 还给我讲了他被迫害的经历，他被绑架到看守所，他坚决不转化，恶人就给他打了毒针，打完之后他一下就蹦起来了，感觉身体都要爆炸了。恶人怕他死在看守所里，就把他放了。回来后，他丧失了记忆力，话刚说过就忘了，做什么事刚做过就忘，工作也没了，房子也没了，丈夫也和他离婚了。但是学法练功他没忘，他还能背法，讲真相他不忘。我问同修 C, 你为什么要坚持修大法呢？他说，大法好呀。同修对大法坚定的心震撼了我，我看到了同修金子一般的心，同时也看到了我和同修的差距，看到了自己那颗高高在上的心，认为自己修得好，看不起别人的妒忌心。是师父看到我飘飘然了，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，用同修来敲醒我。感恩师父，感谢同修。同修 C 不清醒时撵我走，是因为我没有替同修考虑，给同修带来了压力。我决定租房子，把自己关起来，好好的学学法，去怕心。于是我离开了同修 C 家，同修 B 帮我租了同修 D 的房子，我住了两个月。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，除了在同修 D 家集体学法外，还背了三讲转法轮，把师父的其他讲法从头到尾学了一遍，把红银六背了一遍。在学法的过程中，一边学法，一边用法对照自己，找出不足，修去它。通过学法增加了正念，开始去怕心。第一步，我先在明慧网上发严正声明，严正声明发表以后， 我感觉自己像从怕的牢笼里一下钻出来了，怕的物质去掉了很多。第二步就是回家。我回到家，正好是疫情封控刚放开，全家人就我一个人没阳。家人问我为什么，我说，这疫情和我没关系。儿子不信，非得给我做检测。我拗不过他，就说，测就测吧。我当时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我要证实法。就这一念，师父就管了。测出来的结果我是阴性，一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丈夫阳过后身体很虚弱，想去南方暖和的地方疗养。我因心里怕坐火车飞机，就跟丈夫说，咱开车去吧。丈夫很高兴。在去南方的路上，因为我怕住酒店要身份证，就跟丈夫说，咱们住车上吧。住酒店，我怕你再感染瘟疫。表面上是为丈夫好，实际上我是怕，知道自己有怕心，但是不是主动去修，而是被动的逃避。就这样战战兢兢地到了南方。丈夫因为身体虚弱，所以四天的路程几千公里都是我一个人开车。到了南方后，朋友们都觉得我体力真好。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要不我一个六十出头的老太太能开几千公里的车，并且我还没阳。朋友们都赞叹不已。住了两个月后，北方开始暖和了，朋友们决定一边旅游玩一边往回走。旅游的攻略是朋友们做的，我们都不知道去哪儿，就跟着走。走着走着，突然来到了边防检查站，我吓得腿都软了，可是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就硬着头皮故作镇定，拿出身份证一刷，就听那机器说通过。我悬着的心一下放下来了，我悟到这是专门去我的怕心，是师父看我有怕的执着不去，还绕着走，特意安排了去怕心的环境。师父，弟子愚钝，让您操心了，弟子感恩师尊。我去景区，但是我不进景点，因为我开车学不了法，我想在他们玩的时候我学法。还有一个隐藏很深的心，就是怕刷身份证。朋友们玩了一天，第二天去下一个景点，车在高速公路上跑，跑着跑着看见路边牌子上写着前方四公里公安检查站，我的腿又吓软了。有了上次的经验，我想这又是师父给我安排去怕心的。我心里给师父说，这是怕心，师父我不要。我不断的排斥，感觉怕心小多了。到了公安检查站，根本就没有人检查。一路上就这样不断的去怕心，怕的物质越来越少，同时也证实了法。我们回来时走了六七千公里，十二天到家。我们是两辆车，我这辆车是我一个人开，另外一辆车上是两个男的开，他们两个人替换着开车，都累得不行了，而我一个人开车一点事都没有，一点不累。其中一个朋友问我，我们两个人开车都累得不行，你怎么没事呢？我说，我练法轮功，你练吗？朋友无语。他跟我请了转法轮，并退出了邪党组织。回到家，虽然怕的物质少多了，可是还有。为什么呢？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，有弟子问，弟子，我虽然采取了分清自我的办法，但仍不能完全杜绝。通过学法我明白了，这怕心应该不断的排斥。当怕心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跟师父说，师父，这是怕心，我不要。第二年冬天再去南方的时候， 我就不怕住酒店了，可是我怕坐飞机、坐高铁、过检查站。就针对这些怕心，师父又给我安排了去怕心机会。那时我在南方，突然儿媳妇给我打电话说，儿子病了，让我去照顾，并给我订了机票。当时我怕得够呛，可是没办法，必须去。于是我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这是怕心，我不要。到了机场，我发现我不怎么怕了，顺利地到了儿子家。从儿子家到我家要经过检查站，而我又必须回家拿东西。我心里想，应该去怕过检查站的怕心了，就硬着头皮过。前两次都没有检查我，我心里踏实点。到第三次过检查站的时候，我心里很坦然，结果一刷身份证，那机器说正常。还有我不敢坐高铁，可是我丈夫腰疼，要去大城市看病，我让儿子陪他去，可他就是不干，非得让我去。我心里想，这又是师父让我去怕心。我说，好，我去。结果来回都非常顺利。这个怕心我修了将近两年的时间，到现在还没有去干净。我会继续努力，彻底清除怕心。我从中悟到，一，怕心是自己养起来的，越想邪恶在监控你，它就越监控你，越想自己是重点监控对象，邪恶就越看着你，都是自己的怕心招来的。二，与众生的关系搞错了，把自己当成了被迫害的对象，把迫害当成了人与人的迫害了，而不是把众生当成救度的对象。我们和众生的关系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。三，没有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，在信师信法上打折扣，没有把磨难当成是好事，是师父给我们安排提高的机会。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感恩师父的保护。层次有限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时时修自己，做一个为他的法力子。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3日。我是一个农村妇女，修炼前患有严重甲亢，打粗搏，浑身无力，手颤抖，一盆水都端不动，被家人说成是没用的废人。我得法修炼后，身体很快康复，成为家里的顶梁柱，白天做生意，早晚时间一人种全家6亩地，有时还种菜卖菜，学法练功不耽误，身心的健康，家庭的和睦，让我深深体会到师尊的慈悲保护，大法的美好。下面和同修一起分享一些修炼中的小故事。第一部分，在家中修自己。我丈夫是个开口即骂、动手就打的大男子主义者。修炼前，我们夫妻遇事针尖对麦芒，大粗搏就是气出来的。修炼后，遇事忍让去执着，家里和谐，人心安康。那年5月的一天，刮着北风，下着小雨，丈夫从后门回来，我刚开门，他就冲我吼道，你没听到我回来吗？我说，听着了。 他嫌我开门晚了，挥着拳头怼到我胳膊上，冲我喊着，听着不快点给我开门。这时师尊在转法轮中的法打入我脑中。什么佛，什么道，什么神，什么魔，都别想动了我的心。我一点儿也没动心，结果他哼着小曲进了屋里，就像没事了一样。还有一次，我和同修去办事，事先已经告诉他了，回来后他非说没告诉他，张口即骂，骂得难听极了。我一点儿也没生气，拍拍他的肩膀说，对不起，你说没告诉你就没告诉吧。一来二去，他的脾气也改了很多。第二部分，善待他人。一天回家的路上，看到一位大叔躺在路边草丛里，腿一蹬一蹬的。我跑过去一看，大叔脸色都不正常了，是犯病了。我慢慢把他扶起来，说，咱爷俩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直到我念了十几遍，他才缓过来。他说，都过去好几个人，好几辆车了，我求救，没人理我。我说，现在社会道德滑坡，人心冷漠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躲还躲不过来。我是学大法的，按真善忍做好人才会管你。他说，谢谢你大侄女儿。我说，不用谢我，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我师父救了你。他马上说，谢谢大法师父。我是卖床上用品的，做生意什么人都能遇到，卖货的过程中讲真相救人，同时也修去了很多执着和人心。有一次，一位男士在我摊上买了一个床单，付完钱后大声吼道，你这是什么破床单，都是褶子，告诉你，可以让你在这儿卖，也可以不让你在这儿卖，你知道不？我不生气不恼火，笑着说，没相中，床单给我，我给你退钱行不？他一听，明知买的不贵，也不想退，挺没趣的就走了。第三部分，在利益上修自己。屯子里一个嫂子到我那儿买布，那时20元是挺大的票。他说我少找他钱了，我问差多少，他说差20元，我就给了他。他说还是不对，今天我拿的钱有数，还差30元，我又给了他。不一会儿他又折回来，我说，嫂子还不对吗？他非常不好意思地说，不是啊，那50元我交手机费了，这50元还给你。我说，没事，我不告诉过你，我是修真善忍的，不会和你计较的。他高兴地走了。在街上卖东西就怕找不到摊位，我的摊位也就3米地，一个大姨背60-70斤土豆，找不到空位，我让大姨放我前面。他说从上边背到这儿，只有我肯给他地方。我告诉他我是修真善忍的，并告诉他常念真善人好，有福报。第四部分，讲真相救众生。我白天给顾客讲真相救众生，闲余时间挨家挨户送真相劝三退，天天忙得不亦乐乎。一次和同修去一个村子，刚出村就来了一辆载人3轮车，我俩坐上车，瞅瞅这人不起眼，不想给他讲了。突然师尊的一句法打入脑中，渡人就是渡人，挑选不是慈悲。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。我顿时汗颜，于是马上给他讲了真相，退了团队。那天在那个村共劝退20多人，满载而归。一次一个大雾天，我去街上救人，遇到一位大哥， 刚给他讲三退保平安，他就打了叫停的手势，说哪凉快哪儿待着去。我没被带动，接着给别人讲，那天一共劝退了七人。希望同修有机会把这些年的修炼点滴写出来与同修分享。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师父在济南讲法班期间的一些故事，作者济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4年9月27日。1994年6月21日，我荣幸地聆听了师父在济南皇庭体育馆讲法班的讲法。回想起那难忘的日子，在此将自己感受颇深的以及同修所提供的一些情景写出来。一，把苦累留给自己，把慈悲送给学员。开课第二天下午，师父与学员合影，地点在皇庭体育馆院内楼梯台阶上。这次拍照有两个特殊情况，一个是天气特别热，那天是夏至，济南市有名的大火炉，当天预报的气温是37度，又安排在下午最热的时候，在院子里晒得滚烫的水泥台阶上。另一个特殊情况是人特别多，过去其他的气功班一般一两百人，少则几十人，照一张相也得一个小时，还得抓紧才行。我们几千人，地方又不大，那得分几个组，五个组就是五个小时。晚上师父要讲法，现在连四个小时也不到了，搞会务的学员如何能应付呢？这时，人群前面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，正是师父。原来是师父在指挥大家排队，在人多声杂、时间紧迫的情况下，师父既没用扩音器，也不大声喊，只是不时地用手势示意着人们向左右前后移动着。我当时想，怎能这样安排呢？师父是来讲课的，是受到国家级单位多次测试、奖励、承认的。算得上超高级大师了。合影前，他应该坐在专家待的地方，有空调、有饮料和周到的服务，像常规那样，等大家排好队了，然后往中间空位一坐就行了。而在火炉里，在水泥台阶灼人的热气中，师父指挥着汗流浃背的大家站好了，然后往人群中一站，转过身来，咔嚓一下拍完了。然后师父说，下组抓紧来。有弟子说，老师晚上还要讲课，这么累怎么能行？师父一下午就是这样在高温下忙着， 直到合影全部结束。结果是，不但能按时在晚上讲法，还给大家留出了足够的吃饭时间。晚上的讲法准时进行。北京、山东和东北等地的老学员有了经验，很快地吃完饭后，抢先把走道、墙角等不太好的地方先占了，把好座位留给新学员。一个六七岁模样的小男孩稳稳当当地坐在大后方的走道边。我问他，这不有座位吗？你坐吧。他回答，我是老学员了。我听后用手拍拍他的肩膀，以免哽咽的声音发出来。师父开始讲课了，可是室内太热，很多人摇起了扇子。师父说，不妨大家把扇子放下。不一会儿，微风拂面而来，感受到师父慈悲的学员们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。二，象征性的收费。师父的讲法班收费特别低，我参加过多次气功班的组织工作，也听过多次气功班。我所知道的情况是，社会上的气功班一周左右的课程120至200元，还有一些更高。师父10天课程50元，有些还减免。为什么收费这样低？当然不是因为内容不高，虽然我看不透这宇宙大法的内涵，但是师父那开门见山的，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，渡人呢，你就是真正的修炼了，就不只是去病健身了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这不就解决了长期在修炼界逾越不了的去病健身层次吗？而那寥寥数语道破的天机，密中之密，玄关卯酉周天天目啊，多了，让那些跑遍天下求道者惊叹不已，佩服至极。大法学员们手捧大法，老泪纵横地说，过去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现在是师父把大法送到门口了，得来全不费功夫了。已经不断学法修心的弟子们已深知，这转法轮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的天法了。常人的东西怎么能比呢？只是因为师父慈悲，为减轻学员弟子们的负担而将收费降到最低。内行人说，外行人也说，这是象征性的收费。三，给我母亲清理身体的故事。这次参加师父的讲法班，原来约好与一同事同去，准备好的听课证由我来保存。可是在开课前几天，同事突然遇车祸身亡。这飞来的横祸让人悲痛之后，更加珍惜这改变人命运的修炼机缘。可是这张听课证经历了多人之手后又退回来了，最后送回来时离开课还有3个小时，我想可能会有有缘人在等退票，就准备早点到会场把这事办了。在此之前， 我必须先到母亲那儿去一趟。我母亲80多岁了，我们轮流在晚上照看着她。今天轮到我，我到家里一边简单的吃些东西，一边和母亲聊起了听课的事，又给她讲那听课证的周游列国史。我无意中想起，母亲能去多好啊，可是她病得太重了，由于严重的心脏病，心力衰竭，肾功能衰竭，医院早已下了病危通知了，必须按医嘱卧床休息，所以对于听课的事连想都没想过。谁也没想到，在这时他说了一句话，使事情发生了变化。母亲说，昨晚我做梦，来了个唐僧打扮的师傅教我练功，还带了个瘦男孩。我忽然想起，母亲从小就信佛敬佛，心地善良，能吃苦，难道这就是高人点化吗？我们商量好了，决定让他去一趟试试看。我请来了同修帮忙，打上出租奔黄庭而来。好不容易进了课堂，当母亲看到师父时，她立即抓住我的手说，这就是梦里见到的那师父。我见他泪已流到唇边，声音都变了。在课堂上，我这颗人心老在动，生怕他身体撑不住出什么事，可他听得那么入神，一点都不像个垂危的病人。我想他缘分够大的。由于我悟性太差，又怕麻烦，第二天师父与大家合影，竟没带他去，失去了一次不会再有的机会。第三天乘车到了院门口，下车后同修见他太吃力，背他走了一段路，可很快撑不住了，我俩只好架着他。他除了心脏病，还有严重的风湿，关节痛得不能走路，全身浮肿，加上6岁就裹了小脚，整个身体头重脚轻。我俩架着他向前挪，累得几乎撑不住。更担心的是母亲是否能行，能站起来，对他来说就很困难了，真不知他的心脏是否受得了。我此时真后悔，不该冒这个险，万一，不堪设想。抬头间，忽然看见师父那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前面，正健步走过来。我们齐喊师父，可师父并没有搭话，像在做着什么事情，专注的目光边走边看着我母亲的身体。走过去后，我们回头看师父，师父正以同样的目光看着母亲的后背，随后快步走进课堂。此时院内的学员早已全部坐在课堂里，可师父却独自在此，一定有事，有急事。来不及多想，先听课去。次日，母亲身体发生了大变化，尿量大增，而且是血尿，尿完后全身轻松了，症状没有了，消肿了。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昨天师父是给母亲清理身体来了。可是师父在课堂上就给大家清理身体，为什么还急着单独给母亲做呢？一定是慈悲的师父看到了母亲的病当时的危险性，随时可能心跳骤停，来听课也太费劲。师父每天都提前到会场，如果我们也能提前到，师父就可以给母亲清理了。可是我每天都要等同修下班，匆忙赶到我家后，才能搬动老母亲前往，总也早到不了。反而是师父早在院子里等我们，只能利用课前的那一点时间。等我们一进门，师父抓紧赶过来坐。师父坐得不动声色， 以至于我们都没有觉察，直到母亲身体产生剧烈变化后，才意识到，师父之所以敢在几乎没有时间的课前坐，就意味着在课堂上坐已经来不及了。是师父及时的赶到，母亲的性命才保住的，同时从根本上给她清理了身体。想到此，我后怕的出了一身汗，心中充满了对师尊的感激。是慈悲的师父洞察一切，才使即将发生的夺命横祸化解在不知不觉中。师父说，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呢，在这里得到了证实。师父在美国第一次讲法中还说，你要学，我就对你负责。四，当遇到恶语伤人时。有一次，师父与弟子在一小店吃面条，店主端来了面，师父轻声说了一句，这面条放的盐多了点。店主一听发了火，你这人找事啊，还没吃你咋知盐多了。师父没吭声，开始吃面，那人像得了礼一样，训斥够了才算罢休。师父一直到吃完没再说一句话。弟子收拾碗筷送给店主时，顺手在师父用过的碗底用手一蘸，尝了尝，对店主说，确实盐多了，太咸了。师父为我们做出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典范，做得那么坦然。五，石佛寺看门人的故事。师父有一天准备去石佛寺一趟，消息灵通的一些辅导员和学员急忙赶到这里，等着见师父。等了很长时间没有来，中午将过，大家认为不来了，各自回去了。他们刚走，师父来了。首先看见师父的是寺里看大门的老人和他的小孙子，彼此认识后谈着话。后来师父谈起了法轮功，向他做了介绍。看门人说，我年纪大了，没什么文化，功是练不了了。老人向师父说了他和全家人的一块心病，就是他的小孙子脑子不好用，上学不愿去，越来越跟不上了。师父亲热地摸摸小孩的头，顺手拿了一块糖给他，小孩高兴地吃了。事过不久，看门人家里传出了喜讯，他家小孙子变了个样了，人聪明了，愿意上学了，听话了，学习成绩好了。看门老人想，这法轮功师父心肠好，和气，一块糖就让我孙子变了样，他教的法轮功一定也孬不了。从此，他带着村里一帮人练上了法轮大法。
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回忆最幸福的时光，作者长春大法弟子静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10月6日。在师父传法12周年来临之际， 我回忆和师父在一起的美好时光，现将几件事写出来，让同修也能分享幸福。一，师父传法的讲稿。长春第三期法轮大法传授班期间，主办者让我负责给师父倒水，我非常荣幸的能经常在师父身边。师父传法的第一天，当师父一走进礼堂门，学员们看到师父来了，都起立以雷鸣般的掌声欢迎我们最敬爱的师父。大家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师父走上讲台，掌声仍经久不息。师父微笑着向大家致意，并让大家坐下来听法。我马上去给师父倒水，看见师父从西服上衣兜里掏出小32开那么大的一张白纸，上面写着大小不同的字，还有各种象征符号式的标记。我把眼睛盯在纸上，想看出师父讲什么，可是一点儿也看不懂。这张纸就是师父传法的讲稿。大法传授班10天，除最后一天师父给学员解答问题外，其余9天，我看到师父都是用这张讲稿给学员讲法。我当时不理解，师父讲了那么多高深、内涵丰富的法，怎么就用这一张纸呢？后来通过学法修炼，我明白了，大法是师父的，法就在师父心中。这张讲稿是师父无量智慧的象征。二，鸦雀无声。有一次师父讲课中途受到干扰停电了，礼堂的领导急得跑来跑去，问情况查原因。这时负责录音的大法弟子急中生智，用录音机装上几节电池当扩音器用，播放师父的讲法声音。1000多人的会场秩序井然，鸦雀无声。师父非常沉着冷静，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继续讲法。师父的洪亮声音在会场回荡着，和没停电的效果完全一样。师父一边讲法一边排除干扰，大约20分钟会场来电了。礼堂的工作人员都说，电停了讲课不停，用录音机放的声音又那么清晰，会场鸦雀无声，在我们这儿还从来没有过，真神了。三，师父为我们选练功场地。师父家乡的学员曾得到师父的特殊关爱，这是长春学员的幸运。长春第三期法轮大法传授班结束后，我们几个学员商量决定成立练功殿，选个练功场地。看了几个我们认为合适的地方，都有人晨练。正在发愁时，最敬爱的师父亲自为我们选了场地。这个地方地势平坦，环境优美，容纳的人数也多。建殿后人数天天在增加，不到一年由原来的几十人增加到几百人。刚传法那2年，只要师父在长春，就经常到各个练功殿，具体指导学员学法修心练功。有一天早晨，学员们伴随着优美的音乐正在练功，师父来了。师父看着大家练功，然后轻轻地走到几个学员的身边，在学员的头上用力抓一下，用力甩在地上，给学员清理身体。回忆和师父在一起的美好时光，真是幸福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关桂敏和邹小群的《师恩颂》。
泪水啊，再一次洒满胸前，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，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